弟兄姐妹平安。真是很怀念张玉玲姊妹，她在高雄师大教书，但是呢，她用自己的安息年一年的时间来到这里有一些神学的一些圣经的学习那也她在我们当中，我想我们都有很好的团契，那也神也保守祝福她回去之后。在自己的教会，在自己的这个职场，这个学校里头呢，能够继续被神使用，求神祝福他。有一位妻子回忆说：“这个我常常会弄丢东西，然而呢，先生却很会找东西。有一次，我找不到家的钥匙，而且呢，丈夫正好出差到国外，我一时竟然断定。”钥匙是被住家附近的工人偷走了，所以呢，我打了长途电话给丈夫，他一再地要我确定是否真的没有掉在家里的某一个角落。我很肯定，很肯定地说，绝对是放在脚踏车的篮子里被偷走的。经过讨论之后，只好决定更换所有大门的锁。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们还换了当时呢最贵的一种，花了将近4000块钱。丈夫出差回来之后，不死心地在家里寻找那串钥匙。他伸手进入我那有好几个口袋的皮包里，左摸右掏。接着我惊讶地听到一串钥匙的叮当声。那遗失的钥匙竟然一直就在我的皮包里。我实在羞愧地无言以对，立刻低下头想，让你骂吧，你要怎么数落我，我都配得。没想到丈夫他竟然笑嘻嘻地说，这件事一定有神的美意，我们住在这里几十年，旧的锁早该换了，换得好。丈夫没有因我们的差异，他精明我糊涂而责备或嘲笑我。那一天他的宽容让我看到什么是爱。换一个更尖锐的更尖锐更难面对的情景，一对夫妇在婚后11年生了一个男孩，夫妻恩爱，男孩自然是二人的宝。男孩2岁的某一天早晨，丈夫出门上班的时候，看到桌上有一瓶打开盖子的药水。不过因着赶时间，他只大声地告诉妻子：“哎，记得把药瓶收好。”然后呢，就关上门上班去了。妻子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却忘了丈夫的叮咛。2岁男孩拿起药瓶，被药水的颜色所吸引，觉得好奇，于是呢，一口气都给喝光了。药水成分剂量很高，即使成人也只能够服用少量。由于男孩服药过量，虽然及时送到医院，但是呢，仍旧回天乏术。妻子被突如其来的意外吓呆了，不知道如何来面对丈夫，更害怕丈夫的责难。焦急的父亲赶到医院，听到坏消息非常伤心，看着儿子的尸体，转头望了一下妻子一眼，然后说了6个字。猜猜看，丈夫说了6个什么字？亲爱的，我爱你，亲爱的。因为孩子的死亡已经成为事实，再多的责骂也不能改变现况，只会惹来更多的伤心。而且不只是自己失去儿子，妻子也同样失去了儿子。我爱你，亲爱的，这是多大的包容，多深的人生智慧，才能在这种时刻说出如此令人动容的一句话。 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疼痛万分的时候，不也说了，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信从耶稣的基督门徒，不也是有跟耶稣基督相同的生命吗？基督门徒怎么活出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呢？在夫妻关系最亲密的两人生活中，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表彰呢？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以弗所书第五章22-27节。来，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对我个人而言，我比较喜爱呢，从书卷的第一章第一节讲起，一节一节讲下来的话，就比较能够体会明白这个作者的思绪逻辑，还有他的心意跟目的。那我也比较能够呢讲得清楚有条理。就像呢，我们明白什么是基督福音，就比较能够讲得清楚什么是好消息。我们活出经历了新人的生活，就比较能够见证福音的恩典和大能。那在上个主日，在探讨5章15-21节之前，我们需要有呢2章15节耶稣的救赎恩典作为基础。耶稣以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废掉冤仇，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然后才从新人的角度，依照使徒保罗在4章1节的劝勉，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来思想什么是与蒙召恩相称的生活。这是5章15-21节的信息标题。基督救恩是白白给的，人只要用信心去领受。然而因着现今世代的邪恶，基督门徒需要努力去活出新造的人，也就是谨慎行事。但是呢，人的想法和理解刚好相反，人呢要用自己的好行为来赚得救恩，结果呢是迟疑，不愿意踏出信心的第一步。那信主之后反而灵性生活懒散，结果呢是等着做花轿上天堂。难怪许多人老是在问神的旨意如何，难怪还不认识耶稣的人，或者是初信的基督门徒会觉得，哎，信耶稣的人生活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甚至认为信耶稣的人不再胸怀壮志了。责任在谁的身上？传道人我的身上。我也和大家一样，生活的一切，人前人后，内在外显，都要向神交账。因此呢，我也要谨慎行事，在神量给我的时段里，确实晓得专注神的心意、神的奥秘，并且呢，把握机会，有智慧地过日子，来和神在基督里的救赎计划同步调、相配合。我勇敢地活出基督救恩，活出新人，才能谈得上活出称职的传道人。相同的属灵原则也适用于每一位基督门徒，先是新人，接着才是其他的不同角色。 那活出与蒙召恩相称生活的秘诀是被圣灵充满，透过圣灵被三一真神或基督所充满，这样子顺从圣灵的生活肯定是荣神益人的生命表彰，也肯定是凡事向神感恩顺服权柄的谦卑生活。事实上五章十五到十八节有三个对比，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在不要醉酒之后有一个结果补述子句，酒能使人放荡，然而呢，他的对比词句乃要被圣灵充满之后，哎，却是一个句号，是不是就没有一个对称了？下一张图，把后来人加上去的标点符号和这个章节数字删除掉，我用灰色来表达，也把十五到二十一节的五个分词子句呢，不当做命令语句来翻译，我去掉当，去掉要，那么被圣灵充满的补述子句就出来了。第十九到二十一节是被圣灵充满的结果，也是与蒙召恩相称的生活。接下来，使徒保罗把焦距缩小到家庭生活，先从夫妻关系和夫妻生活开始。第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事实上在原文圣经里头这一节是没有动词的，我用灰色字来标示。 那怎么来理解这一节呢？怎么选择动词来补上呢？就是用 最靠近的动词，也就是第二十一节的顺服。所以呢，第二十一跟第二十二节是连在一起的。而提醒大家，中间的那个你手上圣经的这个中间的小标题呢，也是后来人加上去的。虽然和合本修订版呢，把这个小标题改放在第二十跟二十一节之间，在视觉上，第二十一跟二十二节是在一起的。然而在文法上呢，反而把第二十一节和第十八到二十节的关系呢给拆散了。因此呢，你我在读经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被小标题影响了这个文法语句的分段，还有呢这主题思绪的段落。另外一个问题是，小标题常常是不准确的，以至于呢给人一个先入为主的错误印象，而把接下来的经文呢给理解偏差了。我以前有时候偷懒，没有好好研究圣经，做好准备，又认为自个儿，哎呀，有一点小聪明，就抓住那个小标题，哎呀，在小组查经里头呢就大肆发挥，这是没有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负面教材。认罪悔改之后，你会发现现在呢，我也就比较敏感经文原本的真正意思是什么。那在上个主日我解释过，用顺服权柄来理解第二十一节的彼此顺服，就更能够清楚表达动词顺服是指在次序上的服从。那基本上强调的就是次序，公民顺服政府，仆人顺服主人，子女顺服父母，妻子顺服丈夫。为什么神在家里设立父母、丈夫、主人这些领导和权柄呢？顺服这些权柄就是对属天次序安排的一种谦卑认知。因为第二十一节是怎么说？存敬畏基督的心，顺服权柄。一年级老师赵老师问小江你：江你，如果我给你两只兔子， 然后再给你两只兔子，又再给两只兔子，你会有几只？讲你回答，七只兔子。老师，老师再问一次，注意听啊 ，Johnny， 如果我再给你两，我如果我给你两只兔子，加上两只兔子，再加上两只兔子，你总共会有多少只兔子？讲你微笑的说，这很容易，老师，我会有七只兔子。好吧 ，Johnny， 赵老师说，让我们试试不同的方式啊。如果我给你两罐百事可乐，再加上两罐百事可乐，再加上两罐百事可乐，你总会有多少罐百事可乐？六罐。江你回答，很好，很好。老师说，现在用相同的想法来想这个问题，如果我给你两只兔子，然后再给两只兔子，又再给两只兔子，你会有多少只？七只。江你回答，老师抓狂了，赵老师抓狂了。我说，为什么会是七只呢？江宇说，因为我已经有一只兔子在家里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请务必单单思考经文的内容，千万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给加进去，不然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哎呀，我跟你讲，已经是很情绪化的议题了，不要再贴这个加油添醋，火上加油了。在这里使徒保罗没有说每一位女人要顺服每个男人，而是呢，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不去讲太多太深的希腊文文法，顺服动词的用法呢，带有一个心甘情愿、自愿的特质。因为呢，保罗是在对有自由、有责任感，而且能够自愿回应的妻子们说话。他没有要去消除或者是强制人的自由意识，更不是说呢，做妻子要低三下四，或是卑躬屈膝地顺服丈夫。我们不是都听过勉强来的顺服不是真顺服吗？对一个表扬、放任还有无限量自由的世界而言，顺服是没有办法被接受的。基督门徒，你我不也常常地、不也深深地受这一个世俗态度的影响吗？国内不是流行说女人撑起半边天吗？妻子顺服丈夫不就更难被信主的姐妹接受吗？同时妻子顺服丈夫不也是信主弟兄紧紧抓住用来对自己妻子的控诉和不满吗？确实在我们的观念还有我们的经验里，顺服常常是带着剥削和压迫的强烈恶臭，这样子的虚伪和不公平也叫我们愤愤不平，不是吗？然而权柄和暴政不是同义词，同时呢，圣经所说的顺服不代表自卑，而是呢，丈夫和妻子呢各有神赐下的不同角色和职责，然而呢，却是同等尊贵，因为呢，都同样在基督里4:24，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顺服和圣洁。这就像圣子耶稣基督和圣父耶和华权柄的关系，哥林多前书15:28说，万物既服了他，父神，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同样是指父神，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相同的顺服动词，一点也没有影射耶稣基督的自卑，或者是呢少一些尊贵和荣耀，只是代表在功能上的顺服。 明白了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才能够领受顺服权柄的真谛。我们想过这先后因果关系吗？同时，妻子顺服自己丈夫的动机是第二十二节最后一句，如同顺服主。第二十一节是对顺服的一般性应用，第二十二节是针对夫妻关系的应用。妻子以敬畏基督的心顺服丈夫的行动，是在顺服基督。因此呢，妻子甘愿自愿顺服丈夫，不是因着妻子在社会中的角色，也不是呢跟顺服基督呢是不相干的另外一回事。问题是你不用举手回答啊，有多少妻子，有多少做妻子的心里正想的，我能顺服这个丈夫吗？我这个丈夫能顺服吗？然而，我要问另一个更基础、更根本的问题：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会叫敬畏基督、顺服基督的人吃亏吗？你我是愚昧人呢，还是智慧人？为什么说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第二十三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那么，头代表什么意义？从以弗所书来看，一章二十二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基督拥有掌管宇宙万物的权柄。这里强调基督的统治权，而不是在讲基督是源头。因此，妻子顺服丈夫，不是因为丈夫赚钱养家，也不是因着丈夫赚钱多，妻子赚钱少。在过去二十二年的婚姻里，只有最近四年多，我的妻子 Jenny 没什么收入，我的收入才比她多。然而妻子 Jenny 还是顺服丈夫我，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同时，一章二十二节不是在讲基督是如何的突出，或是讲基督是如何的超群绝伦，才够格当上教会的头。这也给我不少的安慰，因为你知道我是笨手笨脚的人，我不会造东西，也不会修东西，不会烹饪做菜，也不会搞什么小吃甜点。有一次呢，在长子退休会的时候，我发现如果呢这些长子同工的妻子们、太太们呢都不在家，长期不在家的话呢，在同工当中肯定呢我是第一个饿死的。然而妻子杰妮她还是顺服丈夫我，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因此丈夫做头和妻子顺服，不是用做什么来区分，或者是扮演什么角色来划分，而是在神的国度里，在新人的环境里，丈夫做头跟基督做头是连在一起的。第二十三节最后一句，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在文法用字上来，从文法用字上来看，这句话呢是专门用来形容基督，而不是暗示呢丈夫也有相似的角色。因为呢，在新约圣经里头呢，救主这个字呢从来没有用在人的身上。再加上上下文并没有把妻子当作是丈夫的身体，像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此，丈夫妻子的关系和基督教会的关系，在于神安排了基督做头，神安排了丈夫做头。 顺服丈夫不是看丈夫值不值得顺服，做妻子的因着敬畏神和顺服神的安排而顺服丈夫，这是在基督里夫妻的关系。换个角度来看，第二十四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有时候呢，我们快快地读过去，似乎觉得有道理，然而呢，却没有仔细地去思想，以至于呢，后来也讲不出所以然。教会是怎么顺服基督的呢？一章二十二节，为了教会的益处，神把万物放在基督的脚下，让基督做万有的元首。因此呢，教会喜乐地顺服于基督仁慈的规则之下。第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既然基督是神所建造的那个关键房角石，因此呢，教会顺服基督，依照基督的规范来成长成熟，至终达到圣洁的目标。三章十七节，因着基督住在基督门徒的心中，因此呢，教会顺服基督。三章十九节，来经历明白基督的同在和大爱。另外第四章第七节，既然基督已经赐下恩典恩赐，又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因此呢，教会顺服基督，来努力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因着教会顺服基督，四章二十节，学了基督，接受基督的教导，领受基督的生命，也就不同于四章十八到十九节，而活出属神价值观和属天生活方式。就像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也因着教会顺服基督，五章十七节，教会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五章十九节，教会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五章二十一节，教会存敬畏基督的心。什么是教会？教会是新人的联合，新人的总和。因此呢，使徒保罗督促鼓励做妻子的活出这些态度来顺服丈夫。另外，我们不能不碰第二十四节的凡事。可能现代人很难接受凡事是指每一件事，然而毫无疑问的，凡事是指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没有某一个层面是跟丈夫没关系的，就像呢，教会没有某一个层面是跟基督没关系的。纯敬畏基督的心，在每一件事上，妻子顺服丈夫。有多少人心想，这是不可能的？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怎么描绘夫妻关系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如果神的心意是两人、二人成为一体，那么神的意图肯定是在一个头的带领下，两人活出一体的生活，而不是两个自主的个体一块生活。二人成为一体，才能活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果效，不然很可能是一加一小于一的彼此拉扯牵绊。至终神的永远意图是一章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从在基督里夫妻的关系开始。是不是丈夫的任何所有命令妻子都要顺服？ 尤其是妻子很有属灵追求，然而呢，丈夫的属灵生命呢却没有什么长进。这段经文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同时也没有回答啊，如果丈夫还没信主的话。以弗所书是写给谁的？以弗所书是写给基督门徒的。书信的第四到第六章讲述的是一个与蒙召恩相称生活的样子，或者说呢，是新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模样。用另一个角度来看，从第十九节开始，经文所描绘的是人被圣灵充满基督的结果。因此妻子凡事顺服丈夫，不是个律法条规，更不是用来判断或者是论断在主里做妻子的姐妹。然而做妻子的姐妹要先省察自己，既然我已经是新造的人了，为什么不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呢？有什么是我还没有向神认罪悔改的？怎么样的可用资源和可行环境可以帮助我活出基督？这些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懂。问题是呢，我们多久才省察自己一次？多少时候我们是用血气，肉体血气来回应？在基督里有圣灵的帮助引导，在基督里有三一真神的保守和眷顾，妻子凡事顺服丈夫就不再是难事或不可能的事，在基督里也就容易接受丈夫的各种不足和各样的缺陷，进而活出妻子凡事顺服丈夫。因为基督的全知和全能远远多于丈夫的不足和缺陷。在这样子对神的认知和经历，对自己心人的明了和把握，妻子就能够甘心乐意地顺服神而顺服丈夫。这是在基督里夫妻的关系。说完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之后，使徒保罗转过来向做丈夫的说，第二十五节到第三十二节都是在向丈夫说的。那事实上呢，从第二十二节到第三十三节是一个有关做在基督里夫妻生活的一个大段落，里头呢有四十个字是向妻子说的，有115个字，将近三倍字数是向丈夫说的。知道这些数据之后，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全知全能神要向你我说什么呢？在《举目》杂志第54期，作者艾琳有一篇买书的短文，老王到书店买书，哎，请问，《幸福婚姻生活》这本书在哪里？店员回答：哦，那是幻想小说类，在第一排。老王又问：那夫妻相处之道呢？店员说：属于武打小说类，在第三排。那有没有理财购物要义？哦，那是妄想综合症的，属于精神医学类，在第八排。老王再问，还有这个如何被提拔和晋升与这个加薪要诀呢？都是司法犯罪类，在倒数第二排。老王再问，我还要找一本男人应该是一家之主， 店员微笑的说：“对不起，先生，咱们这里不卖童话书。”第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教会，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有没有看到非常有趣的事？虽然在第二十三节严肃地向做妻子的教导，丈夫是妻子的头，然而使徒保罗却没有在这一大段落里，甚至在其他的书信中劝勉教导做丈夫的如何做头管理妻子。你更找不到在哪里有向做丈夫的大声疾呼说行使你的领导权，反而是再三重复地说爱你们的妻子，爱你们的妻子。爱是领受来自于属神的恩典，爱是一种基督门徒彼此相待的生活方式。使徒保罗在祷告中说，三章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是来自于基督的，叫你们的爱心，基督门徒彼此相待有根有基。那么怎么叫做爱妻子呢？丈夫爱妻子的典范和基础是正如基督爱教会，可是又怎么理解这爱的特质和表彰呢？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知道吗？舍己强调的是一个自发性，自发性的事实。五章第一到第二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不是因为人有多好多可爱，而是因着人的罪恶无法自拔自救，神子耶稣基督他自发性的、自愿性的牺牲自己，道成肉身，代替人的罪恶，死在十字架上，脱离人，拯救人脱离罪恶和死亡，又从死里复活，使相信的人成为新造的人，来与父神永恒的和好。这是基督爱的表彰。舍己，放下自己的身段，到一个程度把命给舍了，结果是你我基督门徒都是蒙爱被爱神的儿女。为孩子舍命，可能没有一位父亲会眨眼犹豫的。为妻子舍命，或许有不少丈夫会从容附议。反正为孩子舍命、为妻子舍命的几率，比中乐透彩券的几率还低嘛。事实是，在每天过日子里，丈夫怎么样舍己爱妻子呢？为妻子的益处，丈夫放下自己的标准和习惯，牺牲自己的要求和兴趣，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可是妻子是如此的不可爱啊，霸道不讲理，自私又浪费，不顺服也不属灵，怎么爱下去呢？还是回到圣经，从第十九节开始，经文所描绘的是人被圣灵充满基督的结果。因此丈夫舍己爱妻子，不是一个律法条规，更不是用来判断或者是论断在主里做丈夫的弟兄。然而同样的， 做丈夫的弟兄也要先审查自己，既然我已经是新造的人了，为什么不活出与蒙召恩相称的生活呢？还有什么是我还没有向神认罪悔改的？怎么样的可用资源和可行的环境可以帮助我活出基督呢？这些大家都懂都明白，问题是我们多久做丈夫的才审查自己？再加上多少时候我们是用肉体血气来回应？在基督里有圣灵的帮助和引导，有三一真神的保守和眷顾，丈夫舍己爱妻子就不再是难事或是不可能的事，在基督里也就容易接受妻子的各种不足和各样的缺陷，进而活出丈夫舍己爱妻子。因为一样，因为基督的全知和全能远远大于远远多于妻子的不足和缺陷。有这样子对神的认知和体验，对自己心灵的明了和把握，丈夫就能够放下自己来爱妻子。这是在基督里夫妻的关系。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就只是这样吗？还是背后有目的的？第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相同的，丈夫舍己爱妻子，也当跟基督舍己爱教会的目的一致。三个目的中的第一个是洗净教会，圣洁教会，这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把教会新人的总和分别出来给神，来被神使用。动词洗净是把不干净的邪恶的洗掉，是指这个属灵的洁净。那动词使圣洁是专注在分别出来给神使用。这不是一个过程，而是已经完成的工作。就像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所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向不义的人过日子，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洁净成圣称义了。教会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了。因此基督受死舍己，来专一的永恒的奉献自己给教会，是为着教会的益处。这是丈夫舍己爱妻子的实力和榜样，叫妻子被洗净成圣洁，来被神使用，这也是为妻子的益处。基督舍己爱教会的其他两个目的，或者说至终的目的，是第二十七节，第一，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第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虽然这是指末日基督的再来，然而在道德上和属灵上的优雅和完美，乃是在回应一章四节神拣选的目的。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因此像基督一样，为了妻子的属灵益处，丈夫也委身自己来建立成全妻子，这是在基督里的夫妻关系。或许你知道，因着 ADD 多动症，我的妻子 Jenny， 她、哦、这个你不知道，我的 Jenny 她在大学前，她的学习成绩呢，顶多是中等水平。但是呢，等到他发展出一套对付自个多动症的方法之后的话呢，他的大学成绩呢就突飞猛进，甚至呢后来呢，他同时申请到密西根州立大学的考古学系博士班，还有呢西雅图 UW 都市计划学系的博士班的入学许可。但是呢，那个时候他对自己的人生方向很迷惘。那就在那前后几个月的期间呢，他悔改接受。跟随主基督，也决定了不去读博士班，而留在了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不到一年， 他在教会呢遇上了一位台湾留学生，名叫那为了能够有规律的生活，珍妮她需要严格执行她对付她自己多动症的求生技能。那这个求生技能呢，就是事前她有完善的计划，还有周详的准备，然后呢准确地按时地按照每一个步骤去执行。那她这一套求生技能呢，在单纯的学生生活行得通，在专业的职场生活也行得通，在两人婚姻生活，他和我都吃尽了苦头。我是想尽办法要来纠正他，因为呢，我认为他是不对的，至少呢，对夫妻关系是有害的。你知道，当人用肉体血气的态度和方法，再加上宗教的名义和权威，哎呀，那事态跟关系呢，只会搞得更糟糕。一直到12年前。珍妮她在神学院读心理辅导的时候，她才知道，那时候她才知道自己有多动症。之前她都不晓得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对付多动症的这个求生技能，也只是在求生本能的潜意识下所制造、所发展出来的产品。那是再过了好几年之后，迟钝的我才比较明白什么是多动症。才比较了解这个多动症对珍妮她整个人的作用，还有呢对我们夫妻关系的影响。我也发现这样子的明白和了解，就发生在我比较知道，而且呢去实践新人真理的时候。我放下自己的标准和习惯，我牺牲自己的要求和兴趣，来跟珍妮一起面对她的多动症。对我而言，这是舍己。她不需要我去为她死，因为没有那个必要。当珍妮觉得我接纳了她，我晓得她的挣扎，我跟她是同一战线的，她觉得有安全感，可以信任我了，就比较愿意跟我走。当然珍妮她也正在学习活出新人，来减少对多动症求生技能的依赖。或许呢，有些人也观察到，也感受到她的调整。让神在珍妮身上的旨意成就，是我做丈夫的对妻子的爱。我以前就有这样子的理念，直到今天我才找到，才得到圣经的依据。我不能减少或避免珍妮身上的皱纹，也没有钱让她去美容，但是我可以，我愿意活出新人，以丈夫的角色来让基督在妻子珍妮身上的工作更加明显。我委身建立成全妻子，我愿意，这是在基督里的夫妻关系。最后我们该怎么样的回应呢？信得过神。你说这样子对待配偶会不会吃亏啊？会不会被配偶占便宜啊？短时间内表面上可能会，然而你我自己活出新人，肯定是夫妻双赢。这是我的亲身经历。神是可以信靠的，尤其是在每天过日子的时刻里，信得过神，你我活出新人，活出在基督里的夫妻关系，也就活出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你让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向我们每一个做妻子的、做丈夫的说话，也让我们自己用你的话语来做一个镜子，来照我们自己，是不是我已经把那新人给活出来了？既然我已经有这新人的生命，为什么我还在犹豫呢？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你面前立定心志，来活出新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